好，请看第十八段。四欲遣进耶法要，啊，这一段有四个比喻来显示修行进耶的法要。在这一会上，这个来登坛的这些弟子都首先啊反复顶礼菩萨，啊，愿意再闻更多的法要，啊，这就请法了，啊，觉明妙心菩萨也顺应众生的求法之心，说善哉善哉，啊，你们都愿意更闻法要，就应当至诚地理解我的语言，啊，来善于地回答我的提问，啊，用这种启发式提问的方式来开显，啊，诸弟子，啊，就问诸弟。好，第一个比喻，譬如有人对另外一个人说燕京，啊，燕京就是指北京，啊，燕京是帝王首都，啊，那么北京从明朝明成祖以来定都，啊，定都。那么这个觉妙心菩萨登台的时候是明末清初，那么当时的首都是在燕京，啊，燕京是皇帝所住的地方，富贵无比。这个人听到了，是不是愿意去啊？啊，大家都说愿意到那去啊，啊，到天子皇帝住的地方去，叫首善之地哦，啊，就现在的北京，你想弄个北京户口也不容易哦，啊，哎，都愿意去，啊，那些想要啊这个得名利啊，这个展示才华的，那当然在首都是最好的地方了，啊，大家都愿意去。好，菩萨又问，你们不认识去燕京的道路，那怎么办呢？不识度。好，大家就回答，啊，如果有人给我们指路，我们就听从，按照他指路的方向走。这样回答，哎，菩萨说不可以，因为你这样太有风险了。如果这个人给你指错的方向呢？本来燕京是在北方，如果给你指到南方去了，走到广东去了怎么办？啊，比如给你指向东面，走到山东去了怎么办？啊，如果你们不能对这个方位都不能明辨，就那么轻信这个人指路的语言，那可能你离燕都就越来越远了。所以首先找一个指方向指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方向都给你指错了，啊，南辕北辙了，虽然你精进，越精进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所以怕就怕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啊，所以觉明妙心菩萨这一点，为了怕行人犯方向性的错误，不可以这样轻率地听别人指路。那么大家就问，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识路，啊，又不能轻率地听。哎，菩萨回答，这个句话重要。你是要听人指路，但你这个人你要找对。这个人是什么？就是他到过北京的人，他曾经去过北京， 如果他说啊，你就听他说，他就会告诉你，你们需要向北方而去，就能直接到达房地的地方。啊，所以曾经到过北京的人跟你指路，你说这个人所指的路有没有错误啊？哎，大家这时候就顶礼明白了，哦，没有错误，要找一个曾经去过的人，过来人，这就是。好，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啊，又比如啊，菩萨说，又比如有个人想登万仞之巅，万仞就是一仞是八尺啊，万仞那就是很高的山，要登到这个山顶上啊，一个九层的佛塔要登到它的塔顶，那你教他怎么做？大家都说从卑至高，你得一步一步从低走到高的地方啊。啊，菩萨认可这个回答，然啊，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走一千里的路，还是从你当下这一步开始。所以必须从第一级到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这才是正确的说法。如果说一步就能达到山顶啊，一步就能跨到塔尖，这就是啊虚假的语言，不真实啊。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说，有人遇到这个天子，他要这个任命官位啊，所以下诏书到这个人，问他：你愿意做宰相还是愿意做小官呢？那世人怎么回答呀？哎，大家都说那一定应该愿为宰相哦。啊，菩萨也认可他，然这种回答是对的。好，第四个比喻啊，又比如有人在歧路啊，三岔路口啊，分歧很多地方，不知所从，不知道走哪条路啊。有怜悯这样的迷路的人，就跟他指示啊，告诉他这边的路极为艰险，极为曲折啊，你走过去还走不到头啊，很危险。走这边路，这条路是很宽坦的路，很正大的路，走过去直接到达目的地啊。那么这个人受到这样的指示啊，这样的话语，于这两边他选择走哪条路呢？啊，大家都回答应当选择走正大，走平坦的道路。啊，菩萨就赞叹：善哉善哉啊，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啊都符合正理，但是你们能不能理解我所比喻的含义呢？大家都再三顶礼啊，说唯垂开始，就是我们还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啊直心酬答菩萨的问题。好，菩萨就告诉开始他们，你们善听啊，认真的谛听思维。你们一向以来虽然有求道之心，但并不了解修行的法要，所以趋向的目标没有啊 坚实的依据。所以就好像有人想往北京，而不知道走哪条路是正确的。如果遇到邪师教给他的邪的方法，就好像北京本来在北面，反而被这个邪师指向了往东往南一样。如果这样，这个人听从了邪师的教诲啊，虽能终日每天都在行走，也许走得很精进勇猛，但是他的归宿目的地就越来越渺茫了。怎么能够见得到至尊的皇帝呢？怎么能够成就大道呢？所以这个善知识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指出一条正确的修行道路，指方向啊。你看那个印光大师在文超常常表达，他很谦虚，说我这个人啊没有修行，没有智慧啊。如果要谈修行，就像一个残疾人，一步都挪不动。但是我能够在十字路口为大家指路，你到哪去可以指，就好像残疾人他走不清路，但是残疾人他有眼睛，他明白道路，给你指路一样。印祖都常常谦虚地把自己理解定位为我是残疾人，我的功夫不够，但是我能够给大家指出正确的道路，而且这个道路也是这个从佛那里，从以往的菩萨祖师里面所继承的正确的指路的这样的理念啊。所以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这个末法时代，你对修行人还跟他指条路，你要开悟，你要得神通，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道路就指错了。就好像很多人念佛，念佛为什么？为了开悟。如果把念佛指向开悟，这个方向就彻底指错了。念佛就是指向往生，所以很多人念佛就天天要开悟，要开悟，一旦开不了悟，他就完了，要得清净心，要一心不乱，要功夫成片，都是搞错的，所以觉明妙心菩萨说，我在这里为你们指路。只是你们阿弥陀佛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法界的帝都，法界的首都，这个理念传达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真实的。因为四十八大愿是面对九法界开放的，是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乃至五逆十恶的地狱众生都能够去的地方啊！十方诸佛都劝勉他坐下的声闻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是法界的首都，于是这个首都里面的佛就叫佛中之王。所以提供一个首都的地方，你说这不是一个大方向就指对了吗？那指对了这个目标，那怎么才能去得了？就是信愿行三资粮那么 心愿寻三思条，你在这个这三个方面，这个精进努力，最终就能往生。这就好像爬山爬塔，从第一级到最上一级，这是第二个比喻的意思。第三个比喻就是你修念佛法门，你的志向一定要远大，你要求上品上升。这就好像你要做官就要做宰相，不做一个副科长。所以依照这个净土一法来修行，这是走一条正大光明的道路，不会走那些邪道或者弯弯曲曲的道路。那进一步菩萨说，我就是走过燕都之人，我有资格给你们指路。他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在常常回来的人，他已经到过极乐世界的人，所以他指路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如果你们不能相信我的话，而且听其他的这种邪师讲的邪法啊，那邪师邪法修其他的宗教外道也不能说他啊是不好的，但是他不能解决解脱的问题哦。这就好像你的首都不去，你要到啊边地去，到偏远的山区去一样。这个边地在佛法里面讲八种障碍之一啊，是没有佛法僧三宝的地方叫边地。你舍那种法王居住的首都不去，到那个没有佛法的蛮荒之地去，那你一辈子可不世事生生世世不完了吗？如果你修净土法门，就是啊，指向宰相之尊严啊，而不是得一点小类的卑贱的地位啊。你修其他的法门，它也有点功德，就好像你得一点啊小类一样的成果。但你修净土法门，你是获得宰相的尊严啊。实际上更进一步比喻，你修净土法门实际上就是佛子，你就是成佛的这种后继人啊，大乘佛法的佛子，你一去你也成为阿弥陀佛呀。如果修其他的声闻的法，现在很多人喜欢声闻四念处八啊，这个啊七觉分什么，但是你就修四念处，你得一个初禅二禅三禅，你就是得阿罗汉果，你跟成佛也是不能相比哦。啊，更何况这个时代你想要得九次的定是不可得的时代，得初果都不可得。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是得到最高的尊荣啊。所以走选择净土法门就是走一条正大光明的大道，你背起这个法门，你走的就是一条艰僻的道路，艰僻的道路啊。所以净土法门是靠信愿行弥陀的愿力加持，得到大的修行的利益，就能像坐电梯一样达到那个塔顶的高峰。如果你修自力的法门，你得一步一步爬，行走非常艰难，也不是你们这些人的道理所能企及的。 所以离开净土一法，选择其他的，那是极为悲痛的一件事情。啊，这些都是觉明妙行菩萨吐肝吐胆的肺腑之言呢，婆心切切。才用这样四个比喻显示了净土无限殊胜的利益。好，请看下。十九段，生死心切，勿欲计。就是当下我们真为生死，不要为了这个修这个法门来预示的很多的条件啊，这就是众多的弟子他想设想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想积一些田地啊，作为修道的这个稻粮。菩萨对这个事情怎么开示呢？啊，说你们这些人发大心，想共同聚在一起修学净土法门，啊，长久的聚在一起不散，啊，谢绝世间的事物，啊，与衣食这些资身用具，不再去求人。所以才发出这样的议论，这样的策划。那对这种事情，在我看来，这个念头虽然是好的，但是它毕竟还是贪恋尘劳，不是清净之法。也就是说，菩萨不赞成这样。为什么呢？真正修道人不一定非得要在这个田地资身用具上去预着车化啊，街头一饭啊，就对修行来说托钵，总监一书住在坟墓里面啊，这是仙佛道饭。佛当年就是这样的啊，山依一钵，树下一树啊。如果必须要啊，这个啊，借田地才能修行。如果你们策划的这些资身用具田产有一项不能成就，那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就没有修行的时候呢？这告诉一件什么事情？修行人要把这些外面的东西要弃舍，越依赖外面的条件越少，自己越自由。所以佛陀在世的托钵制度，他真的是很清净。他就不需要去，我要去种植，我要去啊，这个烧饭啊，这个洗碗，这些都放弃了。反正到了吃饭的时候去托钵，能托到就吃，托不到还是去坐禅。啊，就不需要在自己的寺院阿难罗里面设计厨房。啊，所以这个托钵的制度是仙佛道饭，这是个很好的制度，但是很遗憾的，在中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的寺院还得要有大寮啊，甚至还要搞小寮啊，一天到晚就要为这个吃饭的事情去搞啊。寺院要搞这些，我们还要去做个戒，做禁地，不做禁地还违反戒律啊。所以真为生死的人，他要仿效佛陀的道饭啊，这个尽量把这些依赖的条件把 的降低。啊，还有人说，哦，自己没有钱财，一定要去募化，去募捐一些钱来修行，那更是不可以。募化，你看看这个菩萨对这个问题的严峻的态度。啊，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实教没有募化两个字。你说一个出家人离开名利，一天到晚去募捐，这成何体统？啊，实际上一个出家人，你首先的本分是放在一个道业上，你的福德智慧修到一定程度，人家对你非常的推崇，来对你供养，这时候你用慈悲心给众生做福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不能是主动的去募化化缘，所谓的化缘是不符合佛法的精神的啊。所以这是由于末法的时代，只是那些不思礼仪、不害怕因果、不知廉耻这样的人所做的事情啊。你看这个话都讲得非常严峻了啊，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些修道人，我们出家人不要去化缘，把我们的身格都搞得没有了啊！我们要深信因果，深信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曾经向我们做了承诺，他为什么在人寿100岁的时候80岁入灭？他是留20年寿命的福报给末法的修道人，只要你真心办道，佛的毫光里面就有一束毫光提供修末法的修行人的道粮的，你只要身心办道不会饿死，哪怕这个地球只有一巴掌的田地，你修道人都不会饿死。所以你只要真心办道，还怕没有道粮吗？人家自然就会供养，但你没有道心，你主动化缘就不知廉耻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真修道人他的生死念头很恳切，断断不去做化缘的这样的行为啊。现在这种行为还变成什么？有很多假和尚，他确实是假的，登门敲着人家的门说我们要建那个寺院，要做那个佛像，你说穿着出家人的衣服，或者是比丘，或者是尼姑，挨门挨户敲门啊。我听到一些社会人士，人家都对我们很反感，你看都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好好的看书，听到敲门声，一看是一个和尚，说怎么样要化缘啊，我实在是很讨厌，没有办法，给了他100块钱把他打发掉了。人家常常用这个话来说啊，我会告诉他，这种敲门化缘的人绝对不是真和尚，你可以不理睬他，都是假和尚的行为。还有在大街小巷都是这么做啊，实际上政府也得管一管这样的一个假和尚化缘太多的，对佛教形象有极大的损害啊。那么这种事情不仅在国内，已经蔓延到国外去了啊。去年我到马来西亚，人家就问我，马来西亚居士说，哎呀，现在有很多大陆来的出家人在这里化缘，大街小巷化缘啊。我说这绝对不是真和尚啊，他可能人家东南亚国家一些华人对出家人都比较恭敬嘛，所以他就可能见了出家人啊，这个托钵都会布施啊，布施可能也比较好 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有些人假冒和尚，利用这个旅游签证半个月的机会，签个证到那待半个月，花了半个月再回国，回国过段时间又去，搞得人家已经很反感，政府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不知廉耻，把我们的形象都败坏到国外去了，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走化缘的道路，啊，宁可饿死也不化缘，啊，即便是建寺院、造佛像，也随缘，啊，随分随地，有就建一点，没有就等待条件，不一定非得要建得富丽堂皇的寺院，不一定要建得多么高大的佛像，这些都是众生的共业、善业所感。有因缘你就做，没有因缘你就放在念持戒念佛上，守好自己的本分。啊，我们今天中午谈谭虚老和尚，啊，他修了七个丛林，我们看每个丛林修都不是他攀缘的，他一心就放在弘法上，在弘法的过程当中，就有那些大居士就来找他来见面。他有时候都想推，但实际上推也推不掉，就应这个因缘来建庙。他每个寺院都这么建起来的，所以这都要值得我们效仿。没有因缘，老实念佛修行；有因缘，万一这个因缘只有你出头才能建成，这也就发菩提心来做这件事情。一切都要随顺因缘为好。不要去攀缘，不要去化缘，好，然后还有一句话，这个菩萨开示：你们这些人，只要支持正念，你就抓住当下这一念，放在阿弥陀佛名号上。每个人都这么努力的念佛，只要这样做，是不是聚在一起没有关系？大家都能真诚念佛，就是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各自住在自己相应的寺院，也没关系。虽然表象上没有聚，但你们都在支持正念念佛，这叫不聚而聚，心聚在一起。如果你的正念不能现前，身心都很散乱放逸，做事又没有长远心，所以你即便是聚在一起，身体好像聚在一起，实际上心都散掉了，这叫聚而不聚。所以修道人还是做一点本质性的事情，实在一点的事情，不一定要追求那种形式上的东西。所以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应当随分随自己的本分来做事，随实践因缘来做事，不要非得去我非要去策划一个什么事情去搞很多田产，去化缘一些钱财，我们这批人聚在一起弄点房子这叫闲思欲计没有必要所以这样，这就是一个我们对待注视的心态，这就是洒脱，这就是随缘，这才能真正得利益。包括我们做一个道场，做一个佛事，都要以这种心态来做否则我们就很辛苦，最后的效果还不好保持正念为至上。好，请看第二十段，发远离求度之愿这仍然是谈发愿的问题修行要务，立愿为先，建立大愿为当务之急菩萨又 向众弟子开示，你们都忧虑自己的身还纠缠在世网里面，就是在家居士上有老下有少，要谋生，要养家活口，有很多的事物要去做，所以就担心自己念头不得干净，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念佛。对这么一种忧虑，菩萨就开示了一个方法，这方法就是你们只要发一个愿，发什么愿呢？远离娑婆，求佛加持度我的愿，即烦恼为菩提哦。世间的事情是很多的，纷繁复杂，你想了世间的事物永远了不了，所以如果有道心的居士觉得，哎呀，家里事情太多太麻烦，恩恩怨怨，人我是非，这样那样，它是麻烦的，但是麻烦里面你就感觉到这是我们的业力所感，我们有这个身体就得为这个身体去操劳，就得要吃喝住行又有一个家庭，又有子女家亲眷属，这些子女家庭眷属到这里一来，又有有缘，有善缘，有恶缘，有冤亲债主，有什么错综复杂，又是人际关系也很复杂所以这些你就很麻烦，很烦恼，很不得清净，怎么办？远离，厌离一定下辈子不在这个人道里面纠缠这些人我是非，恩恩怨怨，功名利禄的，你要把这个愿发起来这个愿发起来，我的心就牢牢的归投到极乐世界去，我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当你在这个愿心很强烈的时候，那就会有一种转换的功能，实际上这个愿心就是菩提心。当这个菩提心发出来之后，你原来奔走那些世间功名利禄的心就会被这个往生见佛的心所转换，至少在你的念头当中，你这个厌离娑婆求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的心占主宰地位。虽然也有名利的心在那里，但是原来的主宰的地位它退到了其次的位置。那临终的时候是愿力最先显现，往生就像如箭出弦，直奔极乐世界所以这就叫集尘恼而觉路。尘恼就是这个烦恼五欲恼烦我们这是凡夫众生日常生活当中谁也避免不了的你在家人就是要接受这个尘恼，但是这个尘恼你能够觉悟，你能够升起厌离心，你能够把它观空，你能够转换一种求往生的念头，这就是即尘恼而觉度，即烦恼为菩提，就看我们的念头怎么转换好，请看第21段。悉想定睿，心身相随，这是教怎么样做念佛的功夫念佛的时候要把想，就是妄想、思虑、 妄想识的就是第六识的分别的妄想，第七识的那种思虑的执着，把它放下啊。然后念佛的时候，这个心，念佛的心和声音要互动，要相随。有人就问，念佛不能得一心，就是我念佛很难一心，很难清净，不知道有什么方便的方法能够让我念佛得一心。啊，针对这个问题，觉明妙心菩萨开示，啊，你要念佛，就是悉想定虑，放下万缘，一念单体。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内心当中要把这些事物性的东西全都放下啊，你也不要去接电话，也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也不要去，你做公司领导好像我在念佛放不下啊，你要知道没有你地球照样转啊，你把一切放下，然后心很安详，徐徐的念去，徐徐代表心身很安详很平稳的念这句佛号，绵绵密密，不要念得那么招妄，不要念得那么激切啊，要使这个音声跟我们的心产生一种啊互动的格局啊，就是你这个音声，你当下这个心就在这里，你能听得清楚，这个符号是从心里出来的，由口里发出声音，再从耳根把声音听进去，也就是念清楚听清楚啊，这就是心和声音啊相随在一起。如果不相随在一起，你听不清楚，说明你心跑了啊，你心和身相随，这样念久了，自然你的妄想杂念就越来越少啊。这句佛号像清水珠丝，我们的杂念妄想染念渐渐的澄清啊，这个能念的心啊，数念的境界，哎，就是沽名利地了啊。然后直接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号都打成一片了，就能切入到念佛三昧，能数一读到念佛三昧，那就是非离跬步啊，处金地永四十金莲啊，当下就是极乐世界的境界，阿弥陀佛处处说法，莲花啊，朵朵啊，绽放啊，所以这个念佛三昧的境界，还是要平时必须多念佛号啊，多多益善，所以你每天能够念几万声佛号，就是好现象。从几千到几万，这个心跟这个佛号不间断啊，这样我们的这种身心修道的根气就容易成熟。成熟是什么？就是熏习啊。我们见闻觉知的这个外界的世界都是污染的，所以它熏习给我们内心也是污染的。这句佛号是清净的，是佛的境界，是真如，所以这句佛号你提起来是真如熏无明，真如熏无明，无明就会在这个真如光明当中慢慢的稀薄啊，所以我们的身心就像啊，就能够香光庄严啊，以佛号的功德啊来熏习我们的业识的心，也能够趋向佛号的功德啊。 所以这个事情是功夫的问题，念佛也要谈功夫，功夫是我们水滴石穿的产物，要日积月累，要在每一声佛号的累积当中来谈功夫。啊，这就是信愿行行门里面的科目。啊，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开始不要说我一定要让他得一心，你想求一心的这个念头也是个妄念，你都不要去求，你求一心最终得不到一心。所以这个念佛你的要在功夫叫什么，水到渠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只抓住你当下这一念，在这个佛号当中心和身相依，念清楚听清楚，把数量念得越多越好，你就做这个耕耘的工作，慢慢子就心越来越清净，慢慢子就有功夫成片，有一段时间佛号念得非常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清安法喜。如果再扩大，哎，他就啊功夫，在功夫当中我们自信清净心的力量非常巨大，就像大势至菩萨一样。什么叫大势至菩萨？就是通过支持名号把我们的心打开，内心有大的势力，这种大的势力就能穿破见惑思惑尘沙和无明惑，直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就是自信的天真佛。这是心性的大的势力所导致的，啊，这不是勉强去求的，啊。好，这段开示完了之后，啊，当时达本就在坐下，忽然很巨然就是很震惊啊，很振作的啊，念了几句。就好像晴天霹雳似的，哎，出了这几句佛号。这句佛号是他至诚恳切的感激的心念出来，菩萨给他一个认可，如是如是，你这种念佛很好。所以这个念佛要灌注我们全身的力量，不是昏昏沉沉泛泛悠悠有气无力的念的，要集中我们全部的心力去念，它才有感应的力量。好，我们请看第22段。人人有个觉明妙行，好，这些弟子们由于得到菩萨的法乳之恩，非常感戴，所以就想照菩萨的像来供养，照相，啊，就请示啊法相，看看我照菩萨的像该怎么照，啊，照佛菩萨像要有度量哦，要有规则哦，啊，法相照的庄严，照的如法，才能寄托法身的功德。如果法相照的不庄严，甚至照的很丑陋，这就是亵渎。所以有一部经叫《照相度量经》，讲照佛像，它的每个部位的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定，32相啊都有严格的全息的。所以把32相照得庄严，基于法身的功德，这些佛像就有灵验，就能度化众生，功德无量啊。在一切功德当中，照相功德第一，但是功德第一 如果你造的不如法，造的很丑陋，哎，罪过也无边。所以这桩事情它是很严肃的事情啊。本人啊，敬阿弥陀佛的大铜像，我们在这个小稿和中稿当中经过几十次的修改，不厌其烦，反复斟酌，反复修改，就怕造得不如法，自己反而造了无边的罪业啊。目前造的啊像大家也看到啊，虽然达不到十全十美，就在目前也就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也就是这么一个水平了啊。显现什么像，也是我们心里的对佛像的理解的一种折射啊。好，觉明妙心菩萨就说，你们这些弟子们想造菩萨像来供养，我也知道你们这份真诚心由来已久啊，按道理应当显示我的法相，但是汝等是在尘劳中啊，就是在无明烦恼里面，我是在妙明内，我是出了无明烦恼，是在妙明真心里面，所以境界完全不一样啊！我就是跟你们显现我的相，你们也见不到啊。菩萨像这个报身相啊，凡夫怎么能见得到？就好像啊，地上的蚂蚁也看不到我们人一样啊。所以啊，但是菩萨很慈悲，我也会随众生的根基所感来显现化身相。化身相随众生的心识变现，它不能有一个客观的东西，也是显现不一。所以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不是观世音菩萨故意有三十二应，这是随三十二类众生的心所显现的菩萨的形象啊。所以你们啊，一旦要照相，也就从我的本因修行的那个相开始，就可以画一个大比丘像啊，大比丘像，面如满月啊，福报相，满月之相啊，形体非常丰厚伟岸啊，披袈裟做莲花上，左手放在乞丐上，右手捉说法之相啊，眉间也有白毫，放出光明啊，光明当中有显现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之相，所以阿弥陀佛像也要相好庄严，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啊，不得草率行事。好，这些弟子听到这样开示，都在恭恭敬敬立在那里啊啊，静心思维刚刚说的法相应该是什么样子啊，打一个草稿啊。哎，这时候菩萨又进一步开示啊，这个开示很重要啊，诸弟子。因为这时候他都想外面，想菩萨的想，他不能回光返照。这时候这种开示是让弟子回光返照，人人有个觉明妙行。你不要以为觉明妙行是很慈悲，是很有力量，你要外慕诸圣，外慕菩萨，但是 当下要内种己灵，你的己灵里面就有觉明妙行的菩萨的相好、庄严、功德、智慧。人人有个觉明妙行，跟你们不即不离，在你们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在你们内心结跏趺坐，但是你们想找他找不到，啊，在你们啊思维心意识找不到的地方，哎，时时出现。你看这种开始很好，所以我们只是很崇拜觉明妙行，实际上我们自信就有觉明妙行。为什么我们不回归到我们的自心，把我们本具的觉明妙行的相好庄严功德显发出来呢？啊，所以这样一指点，啊，就告诉这些弟子，你现在明白了你有觉明妙行，好了，你就如法修行供养，啊，发菩提心供养，就是对我最好的供养。就不需要再去照我的相来供养了，啊！你要见我的相，你就赶紧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我的相吧。哎，做了这样开始，啊，这个这位菩萨真有智慧，真慈悲，也真善巧方便，大家就皆大欢喜。